我是 Bessie 建林，欢迎收听今天的备忘录。今天我感觉有一点在这个关公面前耍大刀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面前我的嘉宾是一个很专业的主持人，而且我今天是叫什么客座主场啊，我们在他们的录音棚里面，非常非常专业的录音棚。我今天的嘉宾呢，就是小唱翻牌开小灶的，还有他另外一档播客叫做小肥咩晚安。
哦，那是无人问津的。
我今天要把它讲出来，我觉得那个节目很有趣。好，就是我们的资深 DJ 小畅。Hello， 小畅你好。
Hello，Bessie 姐你好。不敢当，不敢当啊！就是什么关公面前耍大，我
真的、啊，
你才是我的偶像。
因为来到这种主持人的身份，我其实真的是我自己做了播客，而且一开始还只是联合主持人的身份，所以我真真正正自己把主持人这个事情做起来也才没几年。你开始主持自己的节目到现在多少年啊？
十几年，十七八年，十、
啊、
哎，十二十年了，快
呀！你看，所以不是耍大刀，那是什么？
哎呀，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我没有学过播音主持，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所以我是半路出家啊、不是半路出家，就是等于我毕业了之后，就是属于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误入歧途
啊！等一下，你在学校那时候是学
我学新闻的
哦？那你那时候是你刚才好像跟我讲说你是先来
这边实习
广播
对。
这个叫什么文广上海广播，
我直接就在广播实习，因为我学生时代就是广播资深的听众、我是非常忠实的广播听众，然后我听广播的时候就觉得我以后要做这件事情、
哦啊、
我要从听众变成专业听众，给主持人写信让他记住的听众，同时在自己考大学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将来有意要选择自己职业的路径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步往我梦想当中的职业靠近，最终我来到了这里，就是一个企图心很一点一点靠近他的这样一个例子。
哦，你很执着，所以那时候新闻系你就没有想到说是去电视台或者是报社的。
我一心想来广播。
你走啊！二十年的广播人，哦、
对
，OK。所以你一开始进广播这个领域，并不是一开始就主持节目，对不对？
对，我一开始在这边是当那种就是实习生都会做的事情，包括拿盒饭，拿快递，什么发传真，复印一下。当然，在这边环境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做专业听众的时候，已经跟那些主持人已经打得火热，已经是很熟了，然后他们就把我当像自家小孩有一点这种
意思。为什么你那时候会有机会跟这些主持人打得很熟？
哦，因为我就给他们写信
啊，真的啊。
当时的音乐台
有
音乐台有那种就是听众做乐评的这样一个单元，就是比如说你最近听了一首什么那样的就是好歌，
okay,
你很想把它推荐给其他人，然后你的发声的平台没有，但是你可以写信给主持人说我告诉你这首歌有多好听，这首歌就是写得很像专业乐评哦，然后我就一直在写那个东西，就是引起了主持人的注意，就是一直写那个嘛，同时也赚稿费赚一些奖品，然后他们就会认得我。
哪方面的音乐啊？
流行音乐。
哦，哇，流行音乐还可以写乐评啊。
早年呢、啊，现在乐评这个职业还活着好不好？
真的假的？
真的，音乐博主，很多音乐博主，你知道乐评人就是当时、现在因为有很多的音乐都是流媒体可以接触得到的嘛，因为当时音乐电台是流行音乐输出的、介绍的、然后安利给大家的一个比较集中的渠道、它就是等于像唱片公司跟听众之间的一个生态，就是乐评啊电台啊都靠主持人去推荐的，所以
像一个导读的一个概念 对
吧，
导览的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就做这个事情、所以被主持人就是深刻的记住。
哇、
然后我就顺利来实习，他们也知道我的能耐在哪里，比如说很会写啊，或者是对流行音乐的生态很了解啊、有自己的，因为当时还是可以自己挑选 CD 做音乐节目的年代、就是你有这个能力去做一档节目、就是他们已经对我很了解了，然后我就直接来这边实习。
对啊，那你以前写信给这些主持人，然后通常多久之后你跟他们取得联系？每次因为现在像比如说现在在小宇宙上大家听节目，那个评论是几乎立刻就可以写评论 对吧、然后如果主理人会打开来看，就马上就可以看到评论，但以往的年代你是要写信，你可以通常这个沟通的这个时间是多久时间啊？
是这样，我写乐评这种东西的话应该是寄过去大概这周寄下周，快的话我记得就三四天之后我就能在电台里面听到自己的文稿了，有主持人读出来。
哇哦！
但我那个听电台的年代已经是可以运用热线电话，热线电话是一个蛮热的、当时蛮主要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所以我就也会经常打电话点歌什么之类的跟主持人互动，然后你听节目的时候会发现这个 这个人又打进来了，又是他，怎么老是他？这就叫著名听众的养成过程。
哇，所以好，所以你就有虽然从听众的身份转成了工作人员的身份，最后变成主持人的身份。
对，
所以你一进来多久你就开始有一档你可以自己做主持人的节目？
我记得我2004年来实习，那个时候大学还没毕业。2004年来，哦，很暴露年龄哦。2004年来大这边实习之后，我应该是2005年，反正应该没有到一年之内，我就很幸运的有了一档节目。然后这个节目是给我试水的，是双休日早上的8点到10点，这个时段听的人不算特别多。然后当时有一个主持人，他的节目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有点类似像芒果什么的何老师和那个汪涵，就节目缠身，他已经分身乏术，他就是不得已播出两档节目来说我做不了，然后就扔了这样一个并非很好的时段，但是可以锻炼一下新人。
对，
然后这个节目就是我的第一档节目。
哦，
是录播的。
那你那时候的节目是什么？是纯音乐？就是
也是介绍音乐啊，
也是介绍音乐。
但是我会在自己节目里面设置板块，就是各种板块，除了音乐之外的很多其他的内容，什么时尚方面的内容，就是一看就是你现在东西品牌都买不起，然后在那边读杂志，那个时候还有很杂志还很兴旺嘛，就是很多时尚杂志当中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内容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也会有这些内容的涉足。
哇，
嗯，
哎，那这不就跟现在我们很多播客的设计内容设计不是很类似，对吧？
但它设计的痕迹会比较重一点，比如说它会有什么单元的什么进入啊，什么片头啊，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一大堆。那播客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当然有一部分节目的制作形式是很精良的，但是播客总体来说它是还是蛮粗粝的那种，就是很接近真实的状态。但我们那个时候是你设置完你要为这个单元做片头，然后你还有一些 jingle 包装，然后你要为它挑选一个电乐，然后同时你的稿子要非常逐字稿或什么，就是要读的那种，
啊，而且还被审过的。
当时好像还没那么严格，
幸运的时段不过不是太
还好啦，因为我这些东西也不会就是踩到哪根线嘛，
okay.
就是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内容，
音乐台
对，
所以比较安全。
音乐台一向是被要求说我们就是风花雪月就好，就陪伴大家听听歌开心一下，
所以其实也是陪伴型的媒体。
嗯，
好，你这个节目主持了多久之后开始被发现，然后就给你开始一些比较更好的一点的时段？
哎呦，那太久远了，我都忘记这个节目我做了多久。反正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电台经常会面临什么改版，过一段时间那个版面节目就时段要调整之后，你这档节目可能会没有，但是又出来一个新的时段可能需要人，然后你又去到另外一个时段，所以一开始在学习的摸索的阶段我就这样一直跳来跳去的这种。然后后来我好像很快就被新上任的领导第六到晚上晚高峰的时段。我很幸运的是我做广播到现在基本上除了最开始那个摸索的实习的阶段，就是自己一个人瞎弄，可能也不会有太多人听到。后来我正式进入电台之后，我接触到的不是晚高峰就是早高峰，就是所谓的那个 A 类时段，就是很黄金的那些时段。然后我做了一阵子，我不是直接应届毕业生进来，我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是我广播的声音倒从来没有断过。我以兼职的身份啊，同时还当时早上节目也是双休日的嘛，后来我换了之后也是双休日的，但是换到了傍晚时分，就是我的工作量只能一周就是比如说做两档，要么录播要么直播。后来新上任的领导把我换到了跟他一起搭档做晚高峰的一个节目，叫娱乐镇，当时也是读一些娱乐什么，就是好比现在的一些热搜的资讯，娱乐界的资讯，然后同样跟音乐结合的这样一种。
你那时候进来，即使在你一开始不管是实习或者是一开始给你那样的一个时段，你的声音一直都是这么的，
当然不是。
你说你是经过培养吗？培训吗？
没有培养，是自己摸索。就是人的声音，你一开始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节目的当中的一个声音，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开始不是做8点到10点吗？早上，其实加起来一共才4小时，对吧？胖顶才4小时，但我可以在那个棚里面磨一天。就是反复的录制，就觉得录完之后我就会听一下，哎，这个气口，这个声音语调不好，这个就是我反复的越磨越觉得哎很别扭。
就是你一个自己自发的一个就是完美的这种要求，而不是说
也不是完美
的要求，
也不是完美，是我自己过不了自己这关，就觉得很尴尬，怎么这个人讲话一听就是那种不是很熟练，然后就是那种学生电台的那种感觉，而且很生硬，然后我就会一遍遍的重录，我会在那个棚里面磨一整天，然后就是一边把所有的干话全部录下来，然后再剪再制作，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就这四小时的节目大概耗尽了我一周的工作量的那个。然后你做着做着会知道自己的发声方式，语音语流，讲话的最舒服的一个状态。我一开始完全不是这样的，哪怕是到晚高峰那个做直播节目，我还是那种正襟危坐，你知道吗？就是很端着的那种感觉，就是一定要，因为我知道深知自己不是科班的。然后我的同事们不是什么传媒大学的，就是什么浙广的，就是他们都是播音主持系的，普通话又标准，音色又好听，我跟他们完全没办法比，所以我就尽量接近那种广播的范式，就是把声音训练成那个样子，然后就是让大家悦耳，因为那个时候对声音的要求很高，那个时候的广播啦，对声音音质，这个人声音好不好听的要求很高，我承认是多过于他可能在选拔的时候也是可能多过于他在内容方面的一些想法什么的，所以
你自己原来声音就是好听的，
没有
台里面你是讲话的方式发声 我知道啊，但是声音音质是好的，所以那电视台干嘛那么冒那么大风险就给你两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节目去做啊，
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我的能力他们能观察到的是比如说音乐的选择，比如说节目的个性化的部分，就是还算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水的节目，就是我会很用心去做这档节目，但是音色方面是从来没有人表扬过我说啊，你这是发音很好听啊，或者是你这个很悦耳啊什么，没有。
那你自己当时逼着你自己要有更好的发音的方式，然后更你自己能够接受的谈话或说话的，当时应该是单口哈，当时的大部分的节目是
单口，没有没有，是八点到十点是单口，
单口，
然后就一直有搭档，
后面就有搭档，但一开始是单口，
对。
那你现在来听我们很多播客，包括备忘录的，你会不会觉得咋、怎么那么多的杂音？
不会，
我怎么这样讲话那样讲话？会
不
会？不，
我现在的要求不一样了。现在对于声音啊、音色啊、就是悦耳动听啊这些要求都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说吗？甚至是他们打开播客一听，哇哦，声音那么就是电台范儿，这节目一定不咋地，然后马上就调台关掉。一听你声音这么悦耳，就是啊，你一定是就是被训练出来，你有专门的职业训练，你这个人不真实，你这个人就很假你知道吗，就是电台范儿代表，上次跟樊叔聊天他也说电台范儿可能代表着一种就是准备和假，就是可能以前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先要什么稿子先写好呀列好呀，完全就按照这个稿子来弄，然后就是人就显得不是很比如说真实活泼很随机就是很灵动的那种感觉，就少了一点那个啊，什么不能吃螺丝呀，不能说错一个字呀，普通话要标准呀，前后鼻音要发，这些东西都是曾经的要求，所以大家印象当中好像电台范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播客现在有一点我不能说矫枉过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就反而听到你这么好听的声音，就是大家就纷纷哦不要听了，他这人肯定做电台
但是这种你是可以改的吗？
改什么？我就是我可以从素人变成就是我自己越来越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让我再改，你现在让我改回素人，我可能没有办法。
那你现在跟我讲话的这个是你很自然的，
自然，
而不是你在当年就是你自己去培养，逼着你自己要像广播范儿的那样的讲话的。
不是，我现在收回来一点，
收回来。你现在还可以帮我们假装一下，那你当时是怎么样的讲话？到底跟现在这讲话有什么差别？
我跟大家说，假装吧，现在就是。比如说我的那档节目小唱翻牌现在在动感101每周六的九点到十点有播出嘛，然后那个我跟艺人聊天，比如说你是我的艺人，你是我的嘉宾，我跟你聊天的那个语音语速是这个样子状态的，但那个节目在播出的时候第一首歌之前有一个 opening 这部分就是非常典型的电台范儿了，就是我要跟大家说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周六早上的九点到十点，这里是小唱翻牌，我是小唱，就是那种你懂吗？就是这个东西我就要让大家尽量的耳朵舒服的去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接下来会有一段聊天，接下来有请 Bessie 姐，
很正式的那样的一个
很正式的 opening、那一段就是经过有训练痕迹的东西。
OK， 但你现在不管是因为你开始自己做了播客，而且现在是两档播客，然后你电台里面还有节目，你现在都是已经非常自然的状态。 你不需要去想说，哎，我今天这档播客我要用这样的讲话方式，那档播客我要，或者那个节目我要用另外一个讲话方式。
一开始那几档播客节目好像有，哎，我有认真思考过，比如说今天跟谁聊天，今天的氛围是诙谐的，或者今天那个话题比较沉重，我都opening 会比较严肃一点，这种我会思考这些。但近两期我就觉得，哎，没必要吧，就是直接拉来就上吧，就是能听啥就听吧，就是我也不管了，我连甚至有几期节目连 opening 都没有，我就直接把我跟艺人的对话就直接拿上去了，顶多加一个我在电台会播的那些预告花絮什么之类的，是有剪辑和包装痕迹的，其他都没有。
那有没有那以前上过你节目的艺人现在重新来上你的节目，他会觉得，哎，小张跟以前不太一样？
他们不会关注到这些吧，
真的
不会关注到我讲话的方式方法的改变吧，他们只会记得你这个人。因为我好像一开始到现在为止跟艺人聊天一直是这个状态，就是哪怕是我拼命的要向专业团队靠拢的那个时期，我一碰到跟有对象感的人说话，我好像还好。当然早年会有，比如说我跟李宗盛大哥聊天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放不下，
因为他是你的偶像
也不是大哥吧，你知道，就是稍微还是要有点端庄在，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但好像我一跟人说话就盯不了了，就没有办法再装出那种很淑女很端庄的样子了。
嗯哼，
嗯，
就
会破功。
自然的状态
也不是自然，也是慢慢这两年开始觉得，可能年纪到了吧，也没有必要早年就是你知道还是小妹妹，就是大家看我都是啊，你还嫩着呢，就是还是有点怯怯的，这两年就也还好。
你现在有了自己的播客节目多久啦？小张翻牌这个叫什么开小灶，对吧？那个是，
对，我好像记得是2022年还22年吧，22年八月份，可能吧，就几年，
快两年，
嗯，
快两年了，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分享一下，就是说你现在在做你的广播节目，因为你我想你可能跟我们一样，也有选题，也有可能想选嘉宾，然后决定我要讲什么，然后我要收集什么资料等等的。这个播客内容你在做的准备，跟你以前或者是现在还有一档节目嘛，在广播电台里面，
嗯，
这两者在准备工作上面有很大差别吗？
这两者是同一个准备，
嗯，那是因为你的节目是内容有一些重叠，
是嘉宾跟嘉宾聊天的素材是重叠的，
嗯，
但是播客端可能更全一点，因为我播客端就是把原始的未剪辑的东西拿出来播，
嗯，
比如说我在台这边播的节目，它有音乐的插入，或者是有当时录完经纪公司的要求说，哎呀，你这个就是我们家艺人这个不方便露出啊什么之类的，我在播客这边，哎，经纪人不要听到这档节目
我
的体量还很小
我的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比较真实的状态，我认为是可爱的，我认为是真实的，是给他们加分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艺人经纪会考量比较多，哎呀，就是这边剪掉那边不方便，好像就是有一点有损他的这个形象，其实不会，他们想多了，但台这边我就按照他们的意思剪掉了，然后播客这边就是比较全一点，我就是主打一个未删减，然后准备其实都是跟同一个人聊天的同一段素材，
对，
就是那边会全一点，这边会剪得更精一点，精细一点，符合电台的要求，然后我同样一段素材等于在两边台网两边一鸡两吃。
嗯，为什么电台的节目到现在它还要维持一个形式或者 format， 就是说它中间一定要插音乐？如果今天你的艺人是歌手，这个我们可以明白，他自己有歌有音乐，这个帮助他自己 promote， 这个我可以明白。但今天如果你的艺人他并不是歌手，为什么还要维持这个形式啊？
你问的非常好，哎，这也是曾经我们做员工的时候诸多问号，哎，就是为什么聊天不能超过5分钟，必要进一首歌？为什么一个小时一定要播满几首歌？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这个和那个穿插？就是规定一大堆。然后我们长官会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按照自己的心思觉得自己做这些节目，首先你这样做很爽，然后你也误以为你的听众喜欢你这样做。因为我入行的时候还没有，但是我入行没多久，这个所谓窄播的时代就结束了。那个窄播呢，就是主持人非常有个性，凸显他非常个性化的东西，无论从音乐的挑选还是他板块的设置，都非常的有个性。就是我们早年很喜欢听的那些 DJ 大咖的，比如说张友代的节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很著名的 DJ 的那些节目，都是从选曲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音乐品味。然后从某一年开始， 所有的电台的这个风格就变成格式化，就 format radio 嘛、嗯、就是主打一个陪伴、嗯、我不需要你主持人太有个性，但是我需要我的广播在听众当中是停留的，就是无论他在开车他在干嘛，场景变了，他收听的方式场景变了。我小时候听广播是专门家里有个无线电收音机，现在专门有这个设备去专门听广播的人已经不太多了，大家都是车载移动收听啊、嗯、碰巧听到啊，这种不会是专门去收听，所以他就是要主打一个陪伴，你不要吵到他，你不要烦到他，他也不可能从你这边特别仔细认真侧耳的得到什么。
嗯，
这可能是播客的听众的需求，我自己去主动去选择，因为我想从这档节目听到什么。但是电台的持续收听决定着他可能，你不要想着要教他什么或者是给他塞些什么，你要非常舒适的陪伴他。
是因为人群画像其实不太一样，
画像我觉得这两年是有变化，但也是因为我们提供的东西不一样之后慢慢影响了画像的变化。那如果你早年还是以比较个性的方式去做，你可能就是可能啊，我只是说可能面临的结果是你并不一定如你所愿去吸引过来一些增量，但是你的存量也跑了。我们现在是主要是不希望那些对电台有情怀或者有感情的人，然后你其实已经是车载移动收听了，你到 A 地到 B 地你随便随机打开一档节目，你又不是守候它，不是像我们小时候我会特别守候这档节目、欸
嗯、
这档节目什么几点每周几点、嗯、我会特别打开，现在没有啦，你不可能那档节目开始你跑到车里面去打开、
啊、
你家里也没有那个设备。
对的，
所以我们就是那个陪伴的调调，那个 format 的制式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就决定着我们的内容，主持人的个性就是要被刷掉一些，然后音乐的选择方面也是经过专业的布排，就是我们有音乐编辑，音乐编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一小时当中从曲库里面，我们有个庞大的曲库，这些曲库里面你可以结合新老的歌的比例，什么年代什么歌，男女那个 BPM 的节奏什么变换，就是整个是一个时钟的 clock， 这一个时钟里面你需要哪些歌，早晨的歌偏向什么，晚间节目的歌偏向什么，就是有不同的 clock， 所以这些东西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尽可能长久的陪伴你，让你不要调台，让你不要觉得我很烦关掉。所以你刚刚说如果啊，我当然跟嘉宾我聊得很爽，我有自己的观点要表达，我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不停，说了大概五分钟以上，很可能听众就烦你了，除非是你的粉丝，对吗？就是你讲什么他都要听，但现在电台节目主持人的粉丝就是这所谓铁杆的又有多少呢？他顶多是听你这些东西不烦，然后你讲的好差不多就可以给我关掉，然后我要听歌了，然后歌还不错的话我还会停留，如果你播了一首我不喜欢的歌我还会调台。
对啊，
就所有的你的行动的轨迹都是希望你不要调台，求求你不要调台。
这是我的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今天你是不一定是单口或者是有对谈的、嗯、假设我们今天说你的那个电台的节目是一个对谈的性质，我们两个人就是我们的聊天聊得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自然的时候，啪我一定要塞一个音乐进来，
嗯，
那这不是会打断我们两个中间聊的时候的一种节奏，然后对于听友来讲他会不会觉得、哎、你不聊得很自然，结果就突然间给我插一个广告进来，
嗯，
也不是广告，就是插了一个跟聊天不一定有相关的东西进来、
嗯、
那就打断了。所以这个打断难道在电台节目上面他不会去担心有听友体验上面那种？
这个就是我制作人，因为我节目是我自己制作的嘛、嗯、这就是我的一个编辑思路，就是我不会在不该断的地方断，我一定会在这个话题聊得差不多的那个气口切断进歌，然后歌也有 intro outro， 然后就会让你听上去丝滑，不会让你觉得很生硬，这个是我能做到的，但我也只能做到这样就是我按照你的规定可能一小时就是一定要播满这些歌，然后那个曲目不是我选的，我在我的那个 clock 当中看到我今天有哪些歌，然后我能做的还是尽量把这些歌跟我刚刚聊的那些东西能够相有机的镶嵌，然后不会让大家觉得很突兀，
嗯，
这是我能做到的。
那现在电台的节目还是一个固定时段收听的这样的一个排版？
对。
诶，可是年轻人比如说很多年前开始 radio 或电台就已经 APP 化了，对吧？
嗯，对，我们现在就是要打造头部的音频平台，就是我们有个阿基米德 APP、嗯、阿基米德 APP 就是网罗了所有就是上海本地包乃至全国的一些台的收听，你可以搜得到，同时他们在线下也会有比如说一些节目一些单元单独拿出来，或者听众也有这个功能，听众有这个前刀功能，比如说我今天 call in 了一个单元，我的声音出现在电波当中了，可能我的亲朋好友听到了，但是有更多人错过了我这一趴，然后我去回听那个节目的时候，我把那个前刀功能把我有我的那一段剪出来，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二次传播，我发到我的朋友圈或者我发给人家听、嗯、你可以我今天早上出现在哪里，那个是我的声音，这种
对，
就是这是我们音频平台做的很多事情，包括听歌识曲，你在电台听到一首歌好好听哦，谁唱的不知道，好好听哦，到底谁唱的呢，什么歌呢，然后他那个实时的直播听歌识曲会告诉你现在正在播的是什么歌，歌名歌手会告诉你之类的，
所以广播电台节目即使 APP 化了、嗯、它还是一个固定时段的一个形式，
对，
我还是必须就像你讲的，我以前可能是守在收音机的旁边、嗯、我现在是一定要在那个时段进到我的 APP 里面去收听这一档节目，
但 APP,
是这样的行为，
但 APP 的好处是可以回听了，以前没有办法回听，以前那个节目结束了过去了就过去了，你不知道去哪里找回听，现在都是可以回听的，
可是为什么电台 APP 化不能够更进一步变播客化，就是没有固定的时段，
那就是另外一个渠道啦，因为我们是版面就是7x24小时的这样一个版面、嗯、那撑死的确实是这样一个版面，那我们的日常的播出的节目是需要去填满的，你 APP 是可以有各种回听的或者是单独制作的像播客类型化的，我们是在鼓励这样的做法、嗯、现在也有、嗯、完全有，但只是 APP 的人群跟你线上通过车载收听的人群可能不是同一波人、
嗯、
可能那个话有重叠但并不一定是同一波人，
我先问一下你现在手上的节目哈、
嗯、
你现在有小唱翻牌开小灶，
嗯，
这是播客节目，
对，
然后你还另外一档跟你女儿的那个非常有意
思一档无人问津的母子聊母女聊天节目、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啊，这档节目叫做小肥咩，就养
晚
安一个口字旁那个羊啊，
对，小肥咩
晚安，小肥咩
晚安，
这档节目我觉得非常可爱，就是我觉得你是没有什么掩盖的，把比如说做母亲尤其母亲跟女儿之间经常碰到的一些的场景你是几乎没有掩饰的，
嗯，
在这个节目里面来去做分享，甚至有时候会哭啊干嘛，你是没有什么剪的 对不对，
那个是比较实验性质的一档节目，我是做着玩的，我更多的是想给他留一些声音的素材声音的记忆在，就是当做自己的给他的一个礼物，也不期待说一定会有多少人去收听，哎呀今天在头部播客做了广告无所谓啦，因为我开始做那个东西的时候Kiss 就是有听到说哎，这个形式很特别，就是母女对谈、嗯、母女聊天，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小大概 五岁左右吧，嗯，对差不多五岁左右，就是我会发现小孩子的有一些世界和他的谈吐和他的反应很奇妙，然后我就先给他录着，然后你这个录的过程当中呢，虽然我很久没跟了哈，就大家从更新的频率也可以看出来一个孩子的成长，就一开始他缠着你妈妈妈妈妈妈要跟你聊天，到最后他长大了慢慢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朋友，他可能聊天的次数会减少，或者聊天的过程当中会开始有秘密，
嗯，
会逐步的对吧，就是把心关起来一点点，因为母爱就是一场后退的退出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整个过程都展现得很真实，因为这段时间没有聊那就真的没有空聊、嗯、这段时间学习压力大了或者任务重了就是没有时间聊，或者以后长大了我持续会跟下去，到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跟你聊天的冲突开始变多了，他跟你斗拌嘴啊、嗯、怼你啊回怼啊，不像小时候那么天真可爱、
嗯、
什么都是可可爱爱的，就是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就是人类实验一样，就是给他展现以后他回听他可以听得到自己长大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你这档节目你女儿将来更大一点甚至自己做妈了之后，
嗯，
她到时候如果你的档案存得好的话她回来回听她会非常感谢你，
我都给她存下来
非常好，
因为我有听说 Bessie 姐一开始做播客也是希望留一些声音的记忆的片段，
对，给我
这些很珍贵，对、嗯、我也觉得声音是相对于画面来说更让我觉得就是很非常 intimate， 就在你耳边，非常 非常的真实。
对的，
嗯。
所以刚才我们在录之前，我跟你闲聊，我才知道啊，我在跟你录这个节目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是已经离开 这个、
啊、很多人都这么说说你离开电台去哪里了，
对，你已经离开这个体制，然后你现在就自己在做播客、嗯、我后来才明白其实你没有离开的，
没有离开，
但是呢这个体制是蛮特别，是它是鼓励你们主持人
嗯
去尝试播客、嗯、就在播客要参与才能够理解，所以要占个坑
嗯
然后去了解一下
嗯，
这个很特别，因为通常体制的可能就不希望你们主持人到外面、嗯、这是一种风险嘛
嗯
对吧，但是他们会鼓励你们，所以你现在到底跟比如说电台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然后你的这场播客跟他们有任何关系吗？
我还没有做到头部，应该关系还就是，当然我们就是做机构身份，你线下的到任何场合的任何的言语、举止行为什么的，其实都潜移默化的受到了监管，就是你是有那个公众人物的身份在的，无论你上班下班不在上班时间，这些都是公众人物，没有下班时间，只有离职，你离开这个机构 OK 他管不到你、嗯、但是我们是对自己有在各个平台输出的部分是有要求，然后嗯，我们是鼓励所有的主持人去尝试去创新，无论是音频平台还是视频平台，我们现在主持人也有多个在视频博主就做的还蛮好的，粉丝量很大，然后也有自己的就是线下的活动，会结合自己在自媒体这方面的一些成绩、
嗯、
都有，我们其实是鼓励的，但是这根弦其实是绷在我们自己这边，就是意识形态的部分，包括你的那个觉悟啊，政治觉悟啊等等，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因为长时间的职业训练已经让我们知道就是你这舞不能跳得太离谱对吗，然后你的言行是对自己有要求，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在这个框架之下，我们其实是鼓励主持人去创新去成长去拓展，因为不可能封闭在所谓的7x24小时的版面当中，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跟外部做更多有机的结合，包括我请的嘉宾其实已经越来越从先前的艺人的部分已经拓展到了自媒体博主、嗯、很多的 UP 主这部分就是欢迎的，但是你得知道你就是那个底线在哪里，这是我们都应该知道的，当然也有不知道的人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理，那是你必须要知道。
嗯哼，
所以播客节目其实嗯，我们经常不是说在中国做自媒体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嘛。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受到的机构身份你不能说束缚，就是机构身份绑定你，我是很佩服有一些比如说樊叔他一开始是在我们的一财的旗下是做、嗯做他的那个，他是编辑嘛，反正就是你离开了你怎么讲都 OK， 但是我比较不能认同的是你人还在里面对吗，你有种你就不要在里面，你人还在里面，然后你的言行不合一，那就很拧巴很尴尬、嗯、你知道拧巴哈、嗯、那就很尴尬、嗯、所以你在哪里，你不能身在曹营然后还骂曹营，这就不太好，
是，
所以做尝试是我们鼓励的，但同时你得自己有这根弦。嗯，
所以你从电台的节目能不能讲说是公媒体，然后往自媒体的方向在转型，这个公与私或者是公与各 自己的东西中间的，当然就像你讲那个弦是绷在你这个地方，
嗯，
但是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在开始做播客的时候哈，因为我播客因为现在是像小宇宙啊或者各大平台上面，
嗯，
一上新下面其实评论就是立刻就进来的，马上看到听友的反应，不管好与不好，反正立刻的反应。
嗯，
但在做广播节目的时候，除非他是有一个 hotline， 就是一个热线打电话进来，但即使打电话进来，人数也很有限。
嗯，
所以当你刚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你一上新就面对这么及时的评论的反应，你那时候的
没有反应。
不可能没有啦，怎么样都会比你原来的电台节目多吧，对吧？
哎呦，一开始没有反应，无人问津，这么像大海里丢一颗针一样，谁知道啊你是谁啊，就根本就不会有太多人，我是冷启动啊，就是没有给我什么 banner 位啊，没有什么之类的、推广啊，谁谁谁不像李诞入驻播客啊，声势浩大，哇，李诞诞总入驻播客啦，给他上那个首页啊，什么推荐啊，什么我都没有啊，就是一个冷启动的状态啊，就是缘分，你听得到我就听，然后听不到我，我长期基本上前半年吧，都处在一个就是三位数订阅量，没什么人跟我互，然后我因为身份的关系，我也不能太明目张胆的，比如像那个做了播客啊，这边做广告，那边朋友圈发，帮我转啊什么，我都没有做这些太多的动作，我很佛系的在那边跟，就是我也没有到处发， 所以就是没有什么人听得到的那种状态。
所以那个是一个你算个人的一个先做一个实验，
嗯，
就说到底做播客跟我自己在电台里面做节目，
嗯，
即使都是周更，但是它有哪一些不一样的空间 的这种发挥的空间，你就自己在那边做实验。
对，我自己在那边就是反正就是也玩嘛，然后因为对我来说制作成本录音成本什么的都是我工作实际上可以 cover， 对我来说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或者要花很多精力的事情，还好，所以我是顺手跟了我是顺手跟了播客的那一版，然后我也觉得我是所有的电台主持人当中较早能够，虽然我没有很早就开始更新播客这边的节目，但是我的节目的状态，我是说周播那个节目跟嘉宾聊天的状态是最接近于现在播客对谈节目当中的这一块的形态的，就是我很早，我没有意识，但是我是无意识的跟嘉宾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就觉得我要做这种类型的节目，
嗯，
所以他就很自然的把这一块的素材放到播客里面也成立，也不会觉得格格不入，因为我不是，我跟嘉宾聊天不是像那种很端着的，很像那种什么大咖论坛那种访谈那种，没有，我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个性的聊天方式，所以我就索性就播客再开一档，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成本很高的事情。
可是当时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不是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因为你反正周播的那个节目都有这样，就像你讲的，我同样的素材，更多的素材我就把它放在播客上，
嗯，
所以我是一石二鸟，
嗯，
我不用再额外的。
对，
但是你现在已经做了 一段时间了哈，
嗯，
如果现在再给你重新一个机会，你当时可以有个机会自己去开一档播客，你还会做同样的吗？还是你会完全做一个完全不一样取向完全不一样风格的播客，但是是你自己想做的？
嗯，如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两边的素材不能通用的话，对我来说就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去更新这件事情，我要绞尽脑汁想，就等于 一周我要做两档节目了嘛，现在我就是其实也是两档，但是素材可以通用，所以如果我要再开一档，我得看一看我在这个领域有多少持续的发力，有可能我比如说有些人开播客完近期啊，我对这个很感兴趣，然后就是专门做这一档的锤炼，然后过会儿他素材不够了，或者嘉宾不够用了，或者自己的掏空了之后，他就没有办法持续更新。我是纵观了我自己的职业经历之后，我觉得我有这么厚一叠一叠的存档，就是跟这些艺人嘉宾聊天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当时他们在电台播出的时候并不一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或者是大家错过了，或者比如说有些艺人现在已经大红大紫了，但是你绝对没有听到过他刚出道的时候有多么的生涩。我觉得这些音频的资料是有价值的，我可以再次拿出来就是重新回味，所以你看我其中有一档跟艺人的聊天就叫贵圈考古，就是一些考古的声音，就是这个人没离婚前是什么状态啊，这个人刚出道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啊，这个人还没有塌房之前啊，塌房艺人不能播了，就是反正就是这些艺人的真实状态很有趣，所以我就想把我这么多一些收藏给消耗一下，我觉得当时播出的时候是没有好好利用它，所以我想好好的做持续更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最好上手最合适成本最低也是最擅长的这个领域，所以我就觉得做这个。
可是旧的材料的重复拿出来利用，这没有 IP 上的问题，当时艺人来录了之后IP 都签给了电台。
哎，你这么一问，你就是我怕很多艺人想起来在我这边留下了点什么。
这个可以不要剪啊我是很好奇，因为我听嘛，我想说哎，这些都很大牌，几年前的，有没有 IP 的问题？
实际上他在电台这边录，我觉得有，其实他是在电台这边用电台的设备录制的，声音其实那个归属节目的版权的归属通通是属于电台这边的，你不可以开一档，比如说为什么是开小灶的原因，你不可以在播客端也开一档小唱翻牌一模一样的节目，这个节目是属于电台的，你一定要在自媒体或者其他端开的节目是跟你电台那档节目是毫无关系的，不然就会牵涉到我们节目版权的问题，包括在这边录制的艺人的声音它其实都是属于电台端的声音，那我只是做一个，我现在做的工作我不是说把原封不动的节目放在网端去播，我是经过重制的，所以我默认那个节目是在台端没有播放过的，是专供网端的，但你要细究那个声音素材的版权来源，那就没法讲了，所以我 其实也算是就是一个尝试嘛。
嗯，
反正我现在又不是头部啊，来抓我呀。
而且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艺人被保护很好的艺人，他当时是很青涩的，
对，
但他现在大红大紫了，所以他
可
能、哦、可
太多了，
他可能不要你去播他以前的东西，对吧？但他可能不一定知道你在播
他
以前采访的那个内容。
嗯，那可太多了。我因为也这个节目访问艺人的这个节目做了十几年，我可见过太多现在在镜头前在目前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在刚出道时有多青涩，或者是就是讲不来话的时候有多可爱。但我觉得这个还蛮珍贵的。
嗯哼，嗯，所以我一开头的开始，我觉得我为什么在说我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啊？你的这个主持的功力，这你知道吗？不是像我们有时候是真的就是有时候是跟素人聊天，
嗯，
你的那种主持跟聊天，你可能说是跟艺人聊天呢、欸，那有些艺人、他不是那么容易就侃侃而谈的，
是，
所以你是要去鼓励他，你还要花一点心思把这个气氛营造起来，他愿意跟你聊聊，而不是每次回答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这种回答。
嗯，
这种在里面面临到跟碰到这些艺人的时候，不管他当时多青涩，
嗯，
但他既然来上你的节目，他是艺人，
对，
你就有这方面的算不算压力？还是说你就必须要有这个功力，让他能够在你的节目上面讲出来的东西是听友觉得诶有意思。
我早年有意训练自己在跟艺人聊天的时候不要以这种我不希望再听到
崇拜的这种，
对，我不希望听到他们在其他节目里面说过的车轱辘话在我这边再跑一遍，然后就是全部是蕊过的。所以我这边我们一统都知道，艺人那边如果要我的提纲是没有的，或者是他们强硬的要提纲走流程啊什么的，因为你知道艺人提纲基本上都是经纪人在看，艺人本人不会看，
嗯，
所以我都会提供阴阳提纲。
你的意思是说经纪人看的是一个，实际上他会有一些脱稿，
对，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节目的形态。当然我们一同也会尽量的跟经纪人那边解释说啊，这档节目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反正是录播，如果你后面觉得哪里有不合适，你事后跟他讲剪掉就可以了，但是他可能没有一个详细的提纲让你去蕊。 我不喜欢这种蕊过的问题，我希望他的真实的反应，哪怕是尴尬，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有些艺人的状态非常真实，我不希望他们在别的地方讲过的话到我节目里再讲一遍，我希望他们能够更多的呈现出人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节目叫小畅翻牌的原因，因为在别的地方他可能都是大牌，但是我把你的底牌翻一下可不可以，就是我可能会得罪你。我听一些早年的我自己的录音也是初出茅庐，我自己也是就是怎么说呢，社交的情商有点低吧，也是不小心得罪过，可能我回听哈，你可以看出来有些艺人的素养，就是你明显有些话是冒犯到他的，但是他没有当场发飙。我很感谢这些艺人冥冥中陪伴我一起成长，就是他可能遭遇我也应该见鬼了，今天这个主持人怎么回事。但他们有的很好的化解，当然有的也会展示出他们真实的一面，但有些问题他们在别处没有听到过，你也会觉得诶我戳到他了，我可能一开始有点冒犯他了，但是他说出了更多真的话，哪怕是那些就是工作人员在外面已经不要讲，但是他里面讲得很嗨。对，我就是主打一个让他们排毒。你到底有多少就是在节目上面制式讲的话你已经讲得非常疲惫了，请在我这边不要重复。然后你会讲一些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聊天聊着聊着会没有防备，你会吐出更多工作人员严令禁止你说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有些对会跟我说要剪掉，但是我播客那边可能不会剪那么多，这是很真实。然后我不怕得罪他们，我不怕，因为我不是一个粉丝态去仰望的方式去跟他们说啊，某某某老师你今天就是怎么，就是我希望我们是平等对话的，这也是我节目一开始做这档访谈的节目给自己立下的一个规矩，一个目标，一个风格。所以我也有得罪过人，当然我觉得大部分艺人大家对他们会有一些误解，说啊、哦、这个艺人好闷哦，或者用现代话说他好哀哦，就是他好像从他嘴里撬不出什么。我经常有听到别的主持人，比如说他来上通告排了好几档，然后其他主持人不断提醒我说你小心这个人，他今天他要么心情不好，要么他就是很难从他嘴里撬出来个什么，就是跟我已经警告过了，他真的好难仿哦，脾气好古怪啊什么的。最后到我这边我说还好啊，我没有觉得他特别难搞啊， 所以我是觉得我有一部分这样的能力，去跟这些第一次见面的大咖对话。
嗯哼，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说 Bessie 姐是我的偶像，我不是敷衍的说哎呀是一个你是我的偶像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职业因为见过太多大牌和明星了，所以我非常清楚他们私底下的状态和台上的状态的那个差距，有些是很接近的，有些是判若两人的。然后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像你在一个领域是做到真的是一个大咖级别的，或者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地位，但你私底下或者是还是一个很 humble 的一个状态去待人接物，这些东西是藏不住的，尤其是在上电台节目的时候，艺人更真实，因为他知道看不见，所以他更松弛，所以他有一些动作啊，有一些什么之类的，你可以观察到，这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真实的一个他。
诶，可是是不是因为当年哦，可能因为这你们是还是属于上海文广下面的广播电台，对吧？所以当年其实大家都讲嘛，媒体朝南做，
对，
所以呢艺人即使是广播电台的他还是要，因为是文广，他毕竟还是必须配合。所以当然你把你的位置摆得很正，就是说我今天不是一个粉丝来采访我的偶像，所以我跟你是平等的啊、哦但是是不是那个底气也有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大的集团，这个艺人名就非常清楚，我跟这个集团要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即使在节目上他不高兴，他还是得继续录下去，或者说他的经纪人其实是可以说不让他的艺人上你的节目，但是他希望艺人上你的节目，可能也有这一些的条件在这个里面。
到今天也还有啊，对，到今天也还有，毕竟你们是专业的音乐广播。就是我们不管收听率啊或者市场份额有多少下降，你还是一个专业类的音乐广播，就是现在艺人布局可能会有更多的自媒体的访问啊，或者是接受其他的渠道的一些访问，更多的露出更多的形态，但是电台这一边它还是比如说尤其是音乐向的艺人，他还是蛮想来上那么一下，甚至是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演员，他其实新片的发布也会选择来电台做一个节目的直播，对，用直播的形式也会有。但我觉得我到这方面我个人的感受啊，我经常感觉哎，就是你看那些非常有名的，你比如说鲁豫这种就是或者杨澜这种，大家都认识他哎，所以我有看到过艺人说你真的是到那种非常有名的主持人面前的一个状态，又跟在这边你只是一个大机构，我只是一个大的平台当中的一个无名的小主持，没有人认得我，所以那个状态还是不一样。我经常会觉得哦，那个艺人上谁的节目还不是因为认识你吗我就是觉得没有艺人认识我，他只是觉得他自己上了一个什么台的节目，但是对于那个主持人他是不认识不了解的。
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艺人录到一半，因为是预录的嘛，
走掉嘛，
就走掉，就说我不录了，走。
有
啊这应该不多了，但是还是有啊，
有那么一个
啊、哦，这一个，然后那怎么办呢？就真的就不录那期节目就没了。
对啊，他走就走啊，不是我的损失啊。我自己我告诉自己，不是我的损失。你可能少了一个露出的机会，那是你损失。当时还是电台宣传阵地比较重要的时候，那你上一个电台节目，那个歌手是个摇滚歌手，然后就是你本来就是在主流媒体露出比较少，然后你自己本来说什么我觉得排行榜上的歌都是垃圾，他自己原话啊，他自己曾经访问的时候说排行榜上的歌都是垃圾，然后他自己的歌现在出现在跟那些他所谓的垃圾出现在同一张榜单上面，我只是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而已，有什么问题吗？我现在跟你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他就不高兴啊，
他不是不高兴，他不知如何回答。
哦，
他不知道如何回答，这就是很真实的能够反映出他曾经说那个话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些东西是垃圾，然后你今天的作品也跟那些你所谓的垃圾出现在同一张榜单上面，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你完全可以就这样一个怪象做自己的一些解读，你可以趁机就是表达一下，对吧？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现在音乐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又是被迫哪方面是无奈，而哪方面是完全可以滔滔不绝，但他自己不会表达，他可能觉得他可能预设了我这个问题对他有敌意，所以他直接就是一个防御机制开始，他没有回答，他站起来就走了、
啊、
然后觉得他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
我天啊，
然后他经纪人还过来跟我道歉说啊、嗯，我们家艺人就是有一点不善言辞，就是然后还跟我说啊、嗯，就是过两天他在上海这边有演出，要不要邀请老师去看，我说啊大可不必就碰 荡这么一位，我印象当中就是如此决绝的站起来不打招呼就走的，也是他自己为难了，他自己内心就是为难了，他也不是说生气，也不是说发脾气，他当场也没有发脾气，但站起来就走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本来也是一个表达可能有些困难的人。嗯，
你可能真的是问到了一个他很痛的地方，
戳到他了是吧？我有从其他的朋友处得知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还蛮，就是他一定不会忘记。他有跟其他的我们共同的朋友有说过说，嗯，就是这件事情，反正就是嗯，他记得，
哦、
嗯，
哦。然后我来问问你商业的事情哈，嗯，因为你刚讲你的那个日更的节目其实是听众非常的多，
嗯，
然后我估计那个时候应该也有就是广告收入也不少，因为广告收入当然是台里面去负责拉回来的广告，但 in any case 它一定有广告商嘛，哦，
嗯，
你不做了日更，但是你当时跟这些广告商之间有没有建立什么关系？那这个资源是你没有把它转化到你现在做的比如说播客的节目里头，
没有哎，很可惜，
没有想过，还是说，
我觉得我这部分意识有一些薄弱。当时因为电台潮男做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主持人不用直面客户和广告商，嗯，就是你这个拉广告的动作不是你本人去完成。我们广告部，包括行业代理也有，包括一会儿就是又整合啊什么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反正就是，哎，我们中间永远有一个广告部这个东西去替我们去做广告吸纳吸附的这么一个动作，他们去跟客户去推荐我们，我们的任务被交代说你们把节目做好，你们把数字做漂亮，把收听率做高，然后优秀的节目我们广告部会有专员拿出去跟客户就是聊，然后去吸纳。当然有一些品牌的客户他会更多一层要求，说我想见见主持人，我想跟主持人直接交流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商量一下这个品牌在节目当中如何更好的呈现，这个时候我们会参与一下这样的一个探讨。嗯，早年我们是主动的没有说要去参与这部分，因为你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好了嘛，
嗯，
我不背负这个指标压力，我只做好我自己的节目就好，我对我收听率负责。然后到后面两年就是越来越不潮男做了之后呢，你有这部分意识了之后呢，那么你早年会有一些品牌客户，当然不多哈，会有跟你直接建立联系的那些客户，我们也有鼓励说也不分专员广告部哪个部，反正你有客户能够拉过来，也有奖励的机制，就是也有什么，提成之类的，就是广泛吸纳客户的渠道，我不管你从哪里拉过来，反正就是能为之广播做贡献的，做这种创收贡献的我都欢迎。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如果你早一点会有这个意识说我把自己节目经营好，同时我客户直接建立连接，然后中间不要那么多中间商，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转述的部分，这样可能对我们现在有很多节目的业态能够更好的吸附广告有更大的帮助，但是早年主持人并没有这样的意识，
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做太多的这种让内容可以做置入的，所以你们其实真的是跟广告主的接触非常非常的少。
嗯，对，接触少，但植入也有，植入其实硬广软广都有各种方式的植入和嵌套，就是我们其实擅长的是如何把客户的东西在节目当中呈现，这是我们擅长做的事情。客户要什么，把要求提给我们，我们会根据客户的要求，因为早年其实是潮男做的时候是我们告诉客户我们有什么，然后中间这段时间可能我们会问客户你要什么，然后这两年就会演变成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就是可能你也不是很清楚你的需求，你也不知道我有什么，那我们可以就是更频繁的更广泛的直接的接触，告诉我你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一起为了你这个品牌或者是你这个客户的要求去定制一些东西，或者是从无到有。原先我们是既有的单元，客户看中了什么，像点菜一样，诶，这个单元我觉得不错，这个点位我也不错，我要投这个点位，我要投这个时段，然后我就投这个单元。然后广告部的专员也是问我们说你们现在既有的单元有哪些，拿出来这个单元的样态是什么样子，我们提案给客户的时候可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单元。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可以从无到有，无中生有，就给客户定制一个专属他的单元或者是节目，
嗯，
就是 更加的对，嗯，跟以前的那个状态不一样。但我觉得应该早一些会有这个意识会比较好一点，哪怕你现在做自媒体，那些客户的资源也是你自己的。
对的，
对呀、啊。
可是你如果现在看播客界的各个节目或者各个主播或主理人啊、
嗯，
他们在做的一些商业化的运作啊，单口不那个口播，
嗯
啊，就是硬广了，就我们旧时代讲的硬广。嗯，然后内容的置入就是软广了，
嗯，
把它定制一套一整个节目，然后冠名，然后线下的这个活动，嗯，周边的产品，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广播的年代都做过，
都玩过，对，
都玩过，
对。
所以其实他玩的那个商业的手法其实是没有改变，而且搞不好都同一批客户。
嗯，对，是，
对吧？
嗯。
那我就很好奇的是，那原先在广播的这个年代，有很靠近广告商的这批人在哪里？他为什么没有过来帮播客这个环境去做更多的商业化的变现？
这部分人我不知道，哎，这部分人也有的离职到别的地方去做，
因为他们当时卖这个节目，因为广播一样嘛，就是只靠声音，
嗯，对，
而且当时还是一个固定的时段，还没有什么回听的这种机会，
嗯，
所以他卖的那个我们叫 inventory， 就是广告时段，
嗯，
今天卖了没了就没了，他不像播客有长尾的效应， 对吧？
嗯，
所以这一群人在当年其实是很会卖的，
当然他们也赚很多钱
当然当然当然，对，所以这一批人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么几年都在谈播客怎么商业化，播客怎么样让主播更多的变现，
嗯，
但这我就总觉得这两个世代的一个交替，同样是声音的媒体，但是他在商业变现的这一块地方没交替过来，
嗯，
像内容，像你们这样的，就是说你之前已经有非常非常累积非常好的经验，其实我觉得你往播客这边走，从内容这样转，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嗯，
而且甚至做得更好。但 somehow 这个商业化变现的这个部分好像没有交接过来，
嗯，没有，
是以前的做广告部的人并不觉得他可以卖播客，他把播客当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载体，
对，嗯，不了解，
啊，
不一定了解。然后嗯，广告专员他有的时候就是唯数字论嘛，就是流量是硬通货，所以他如果单看这个节目或者是他的点击量啊什么的，因为你知道播客再怎么撑死了头部那些点击量，我说实话大家会觉得啊，现在听广播的人变少了或怎么样，但其实他的一个基本盘就他的人群的到达率，整座城市的人群到达率，你看我们现在播客头部那么几十万的订阅量已经算很头部了，嗯，但是你知道我们广播的同一个时段在全上海的听众几百万，几十万那是轻轻松松的，破100破200万的人收听人群是很正常的事情，嗯，所以作为广告客户来说，他有的时候不了解播客是什么的情况之下，他还是觉得广播是大众媒体，是公共媒体，我人群我要做这个宣传的效果，人群到达率可能更高一点，但是播客再怎么样就是那个数字还是弱，所以我拿那个数字出去，我们以前做收听率的分析啊，做那些数字都要你那个数字，我们因为换过几家咨询公司嘛，有 AC 尼尔森还有那个央视索弗瑞，
对，
哪个数字好看拿哪个好看的数字跟客户去谈，
嗯，
就是这样，
嗯，
所以数字如果不好看的话，你要做客户的这方面教育，跟他说哎呀播客这样一个群体是什么，然后你也知道现在能够恰到饭的就是仅是头部的这一小口，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靠播客去恰到饭的，所以他没有做这个行业，没有做起来之前，我觉得之前做这个工作的广告客户这一批人，他应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看不上有点看不上吧，就是没有从拓展的这个精神，因为我们一开始广播，他们进入到这个行业，广播已经是强势媒体了，已经是超难做了，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
嗯，
所以他们没有到那部分继续做这个转换，我觉得也蛮能理解的。
但你刚刚讲到第三方数据嘛，就像你讲的这个，嗯，我们可能年轻一点听友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央视索福瑞，
嗯，
或者是 AC 尼尔森都是第三方，他们专门来去做公正公平公开的对所有的媒体的收视率啊收听率啊的一些调研，
嗯
啊，并不是实时的，它是会一段时间一段时间，
对
对吧？那这个第三方数据我就觉得有趣，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旧时代走过来的，以前那时候要做这个的广播这个节目的分析啊，都是拿这种第三方，但是它不是实时的，
嗯，
而且它给你的颗粒度是很粗的，
尤其是广播，因为它是抽样，
对的，
嗯，
但是呢，现在的你现在做播客，你在小宇宙上
后台数据实时，
对的，你的实时的数据，而且它的颗粒度是比以前广播的时候细，
对，
细很多，不敢说很细很细，但细很多，
对，
所以如果对于一个必须要有这个数据来去支撑销售的人来讲，其实你现在的数据掌握更多，虽然我的收听率，你就讲收听的人口没有以前那么高，
嗯，
但是因为我的颗粒度更细。所以理论上我是更容易卖，
就到达率更精准，看你要什么了、
嗯、
我觉得如今能还在广播的这个媒体做投放的客户，他可能看中的并不是精确的一个转化率，因为转化率有很多新消费的品牌在做转化率的时候，他就是他需要实时的数据，那么你走带货其实是更加短的路径，就直接可以看得到。但是有很多品牌，尤其是像上海的一些本地的一些品牌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老字号或者是有品牌故事的那些，你也知道他们并没有说在转化率这方面有那么的看重，
对，
所以他们是需要跟电台这样一个强势的公共媒体，它背后有权威，有公信力，有专业，有真实，有当然直播节目我们新闻台也有及时的一些，所以他希望跟那些强势的媒体品牌合作，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品牌形象，
嗯哼，
嗯，所以我觉得能投到这边来的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如果你单纯的追求转化率，当然我们现在也有更多的手段可以看得到那个转化率的量化的呈现哈，比如说发送关键词啊，这个播客其实也玩嘛，就是后台什么客户报暗号之类，我们发送关键词直接可以得到那些精准的吸引到谁谁谁去了解，然后下单率在客户那边也看得到，但它不唯一要需要这个要求，就是很强势的需要这个要求，很执着的需要转化率，
嗯哼，
他会需要其他的一些赋能，
嗯哼，
嗯，
那你现在其实是一个刚好卡在中间，就是你又还没有完全离开广播电台，然后你已经在尝试播客，而且有两档不太一样风格的这个节目都在尝试，
另外一档是自己玩的、哦、就不能算，
那、anyway,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风格的、嗯、而且你也跟很多人去做串台、
嗯、
我看你在播客圈也非常的活跃，跟很多的主播大家都打在一起啊，打成一片所以你其实是刚好就是在这个中间，
嗯，
所以你两边的优势劣势你应该是看得清楚的。我想问你的就是说，广播电台尤其像上海文广的这个广播电台，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么多年累积起来的一些内容的资源，
嗯，
就像你讲的，你的节目以往你这多少年前跟一些名人的对谈的片段，
嗯，
又可以拿回来再利用，对吧？所以其实电台有非常多这一类的内容的资源，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没有任何的设限，如果今天是你完全可以来做决定，你觉得电台它可以怎么样把它以前所累积起来的这一些的 IP 的资源在播客这个领域里面再重新利用，然后它在播客这边可以玩的稍微大一点，或者是帮它的电台玩出另外一个就是第二生命曲线。
嗯，目前在广播端涉足到播客，尤其是一些还算成功的一些案例吧，比如像第一财经在播客端也有它的广播，其实就是类似于就是早咖啡一样的这种播报的形式。我觉得电台是占了一个资源优势，就是它有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内容供给，然后也有权威的发布，然后它在公信力上面是比其他的自媒体相对要更加全面一点的。然后自媒体其实你很多的，我不说全部哈，就部分的自媒体其实它的目的是，每个人目的不一样嘛，
嗯、
对吧？有很多做自媒体的人就是唯数据、唯流量论了，所以我是觉得电台这边如果还要在播客端做更多的尝试的话，那要看个人了，而不是就是你完全去除掉平台带给你的一些优势的。像我这种个人在播客界就是 nobody 的一个奋斗，当然像一财这种广播的，就是新闻类的媒体。因为我们长三角其实在播客端也有，它有一个就是文化类的访谈，是跟时下的一些演出和那些幕后的团队交流的这么一个，我觉得它的内容其实就是怎么说呢，要等待被发现，它其实做得非常专业，它有主持人有比 一些做泛文化的一些播客主播有更专业的渠道、更专业的认知和更有能力的发挥他们的专长在这部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受限于播音腔啊，就是可能太正式了，这不是一打开就感觉又是一个电台节目，感觉又要有这部分的考量，所以大家没有很快速的能够发现这些优质的内容。但我们自始至终都是优质内容的供给者，就是部分的节目哈。当然广播这边呢，新闻立台，所以新闻的内容是非常的地位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在专业性方面都是，我们说整个广播电台，你前面一路过来，我说哎，这个频率可能不在了，这个频率或者被关掉了什么，新闻是不能关的，它就是一个整个我们主流媒体的一个意识形态还有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功能，还有技术产业，其实这是我们有的三大属性嘛，就是你不能这些东西。为什么说上海这座城市，我只拿上海这座城市来说哈，因为它的年龄段也是越来越趋于老龄化。那么就是根基比较浅的，比如像播客的这个渠道根基比较浅，所以对于这种上了年纪，上了年纪不是贬义词，就是现在中老年可有钱呢，对不对？就是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那个接受度可能在于根基比较浅的这些渠道，它的接受度是没有对于广播这么深的感情和这么深的情怀以及这么习惯性的收听，就是这波存量其实它还会再消耗更长的一些时间，就没有那么快能够被取代。但是根基比较浅的这个领域我不知道，我是打一个问号的。当然我很希望它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我每年给 Kiss 的这个祝福，你说希望小宇宙长长久久但是你说在中国的用户车载的人群，它不像美国 AD 到 BD 可以有很长的一段路途，中间它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时段的收听，在我们这边路又这么堵，然后短距离的开车，然后不管你叫车还是自己开，就听那么一会儿，所以那个收听场景对于广播来说就是一个挑战，它需要有更多的线下的或者是移动收听的人群，像播客一样有更多的用户场景，比如说跑步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做运动的时候，你自己去选择这个用户场景去收听。所以我觉得长远来说我们应该鼓励，当然我不是台长我也不能这么讲，就是我们现在也正在做的一部分，就是渐渐的整个的思路转变，就是先往后台移动优先，对，然后是什么，就是原创首发，但是我们是进移动那边是优先的，要及时要快速，希望在播客这方面会有更多的广播人的尝试，带给大家更加，因为你看早咖啡其实它的班底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有先前传统媒体出来的人在那边做得非常专业。你要说那个孟一的声音不广播腔吗？声音也很好听啊，对啊，那是广播圈的声音。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大有可为，但是你一定要转变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人做这个播客的东西，一定要转变那个思路，就是你不再是那个我这边直播话筒一开，全上海都在聆听我的那个状态。其实你就是等待着被发现，然后你在不断的跟听众的互动和摸索当中，你知道你要吸引哪一波受众，然后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继续是机构身份还是代表你自己，我说代表你自己不是说你这内容就可以胡说八道，也不是，就是你去吸引你的个性画像的那些受众，还是你仅仅是机构媒体，像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其实到现在为止你说广播端它的线下的就是会员付费的数量也很可观，然后每天那个四五百万的点击率也是很高，就是看你做的是什么。像我做音乐类型的，可能跟做财经类型的又不一样，他们可能就是用户的刚性需求更加的明显一点，就是那些用户都是非常非常或者画像非常非常的铁杆和就是对非常明确的。
但像上海广播电台或者是说这些国有的传播集团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现在非常多的自媒体完全不具备的，也就是那个公信力，
对，是
对吧？那一个是公信力，另外一个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 所以今天我们讲说访谈节目好了，你说像备忘录这种小屁节目，我说
什么小屁节目，
我能够请到，我能够请到那个洪晃是因为我认识他、哦、如果我今天不认识洪晃，我去请他他不会鸟我的。但是今天你们的这公信力以及你们这个文广集团的这个地位还是有，可能跟以前来讲不如以前，但是还是有。
嗯，
所以你们站出来来去 either 是说邀请艺人，或者是说在大家在一片装然后虚假的这种信息堆里面，他要找的那个我比较能相信的那个公信力的那一根浮木。嗯，其实这根浮木就一直没出来，所以有很多的信息是一直在外面飘来飘去飘来飘去。
对，
就这个东西好像没怎么去想说我可以怎么样用这个条件到播客这个领域来去创造另外一片天，所以我原来的旧式的广播的节目还是可以做。
嗯，
但是我可能还会开辟一个新的东西，因为现在你们的播客我感觉是个人的行为，就个人在尝试 对吧，
是
他不是用一个集团的资源再去，
我懂、嗯、你想大致类似像 GQ Talk 这样的播客节目，其实他其实嘉宾的选择，嘉宾能上还是因为你是大平台，还不是因为你是主持人个人。但是我们现在有太多的播客的播客主，其实就是像你说我认识他，所以我能够请到他，但是其实是个人向的东西更多一些。所以我们有一阵子我甚至觉得啊、哦、你们播客主播贵播客圈是在拼人脉吗？
只有人脉可以用，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
对，所以我也觉得哦，既然拼人脉，那我这边也有厚厚的一沓我的艺人资料。
对啊对 啊, 对啊、
就是、但我后来发现不是、欸、你看我、嗯、刘德华都上过我节目，有什么点击量吗？没有。就是他所有的就是大牌，所谓大牌啊还有明星啊，在播客界的一个祛魅的过程，就是你还是用做电台的那一套来播客端，没有人买账。哎、欸，就是你得真的、嗯、你说 OK 我认识洪晃也好，但我得听到他在别人的节目当中说不出来的东西。他因为我跟 Bessie 熟，所以我有更多的可能说不出，说漏嘴了也好，或者说在其他地方不愿意跟人家主持人沟通的东西，这部分就是你的独家。我在做艺人访问的时候，我也用这样的思路去这么多年、希望从他嘴里挖出来更多的独家之类的。但真的你像 GQ Talk 在做播客的时候，当然他们的主持人非常优秀，然后表达啊就是你知道功底非常厉害，但他还是一个大的媒体，大的机构，大的平台，然后他也因为他的平台的身份去邀请嘉宾的时候会变得更加容易。也像我们这边在广播这边邀请嘉宾的时候，或者制作节目的得到的技术支持也好，你看无论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这是非常日常的技术支持。那我们像这次 SMG 在两会端不是开始启用 AICG 处理后台稿件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技术支持是很容易获得的。然后有一些嘉宾也会看在你的机构身份的同时答应你的邀约。你像两弹一勋之类的嘉宾，你不可能上任何的自媒体去跟你聊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你上这样的节目就可以。所以这样的节目，如果我是主张，如果真的是不止一遍直播的价值，你是可以回听，你是可以在无论是现在我们自己的自有的阿基米德音频平台进行回听，还是在播客端，其实是真的可以有持续反复的收听的。这个资源不能浪费掉。如果它没有太强的时效性的话哈，这些资源都不应该被浪费掉。
而且广播电台应该是有非常多音频历史资料的档案
哦，太多了。
这种资源就比如随便举例哈，比如说可能备忘录讲某一个议题的时候，因为备忘录我们的就团队很有限，我们的资源也很有限，所以我们的节目真的纯粹就是靠大家聊出来。但我没有任何的音效，不像比如说故事 FM 这样子，它有非常多的音效，我们没有音效，因为我还要再去找音效的档案，我还要先看看我要不要付人家 IP 的钱等等等等的。但这些可能有很多素材，历史的素材，你们都是有的，
太多了。
对，这个东西我开出来，跟播客界的人用一个非常低的成本来去做分享，然后因为现在我相信这个剪辑很快会出现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几乎半自动的剪辑，所以这一类的东西
你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们有一个部门叫媒资中心嘛，媒体资源中心，就是媒资中心它有很多的非常珍贵的一些素材也好，或者以前的一些录音资料也好，这些都是被很好的保存下来，或者过往的一些节目，谁谁谁第一次上哪里，在哪里发生，他当时几岁说的什么话，包括一些珍贵的录音资料，这个人或许已经不在了，那我们现在都可以利用曾经的这些人的声音素材。我听说喜马拉雅，因为喜马拉雅也有我们之前的同事在，他们会有什么，就是把单田芳的之前的一些就是版权买下来，会进行重制和二度创作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是我们媒资中心可以跟外部连接的一个渠道，就是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哦，对于规章制度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它如果可以不在沉睡当中，它应该发挥它的利用价值。
对啊，
就是可能年轻人对于过往的声音啊也会很感兴趣，觉得
对，像比如说上次洪晃来我节目他讲过他17岁的时候在广播电台在北京的广播电台，我当时我是根本不想去哪里去找这个旧的素材，但是我相信在北京的广播电台的
一定有
档案里面肯定有的，洪晃自己不会有，所以如果这个我们可以开放什么端口，我就在你们的资料库里面去找，但是一定要付费的，这不是一个白嫖的过程，就要付费，但是就会让非常多的播客它的内容的这种丰富度提高了，因为现在绝大部分播客应该也都是个人行为，
对，
大家都是在个人尝试用爱发电嘛，就少数有几个是属于机构的行为，
对，
但大部分的都是个人的行为，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相信你们的这个档案library 里面有很多是可以再利用的，
确实
包括你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档节目如果可以调出你的刚开始入行的时候，
我有我自己保存有、
哦、那你可以剪进来、哦、
太可怕了，就是你很汗颜是每一次听到自己第一次上那个什么早直播的时候那个声音的别扭的状态很奇怪，就是这个很珍贵，对于我自己来说很珍贵，或者对于一档特别重要的时段的节目它的历史考古来说也是很珍贵的，所以播客的样态其实不仅是对谈或聊天，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呈现，就看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初衷是，像也不乏有些人说我要先占据一根赛道，或者是我要先把坑占好，但是他然后做了三个月发现没有任何的，我们自媒体三个月定律嘛，没有任何的水花，然后他就你用这种心态确实没有办法做得很长久，我们一定是在数字之外获得了其他的一些养分，我们才能把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
对，那我最后问你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现在继续你现在的尝试哈，你觉得十年之后小畅的节目是
退休了吧？
退休，
恭喜 Bessie 姐快退休了，好羡慕哦！
我觉得年轻人都随便讲退休，等你到那个退休年，你根本就不想退休。
十年好可怕哦！一年都变化会很大
你觉得十年之后你就是一个专心的播客的主理人了吗？你大概不会再主持电台了，还是说你还是会维持一个电台跟播客之间的这样的？
我觉得我会一直做声音这部分的尝试，因为我对音频的内容还是很有热情。你看我一开始坚定的选择音频这一块，无论
是为什么啊，你为什么对分声音这么的执着？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听众啊，我就觉得广播这个盒子很奇妙啊，很神秘啊。
但是你连就是你没有因为视频出来把你吸引过去，你就觉得
完全没有，
因为你是很上相，你很适合往视频那边，
没有，
所以你也没有想说哎，视频有意思，我转去做视频，你就一直很执着在声音这件事情。
没有，我觉得我脸大。
啊，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长相都是有挑剔的地方。
是这样，就是做视频，你会分心在很多的视觉方面的考量。我们也有尝试做过视频直播也好，或者是上电视，早年也有电视台那边的邀约，我就觉得在电视那边做节目，或者是有视频端的节目，我要考虑的东西不纯粹，就是我是只想专注于自己的输出的这一块，但是你一旦上视频，哎呀，那么头发有没有弄好，妆有没有化好，但我现在也在做视频哈，大家我在做另外一档小的综艺的节目，也是另外一个那个制作公司邀请我，也是跟艺人访谈的一个小的综艺，我就发现艺人上我的电台节目我会跟他聊得更松弛，但是如果是有东西在拍，我的顾虑会非常多，什么表情管理啊，什么就是形象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不想去负担那个评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在价值你的外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部分，所以我有的时候 包括我们前阵子就是一边录播客一边有前面架着一个镜头，其实在拍一些中长视频，有上传或者制作一些什么，然后没有人听我说什么，然后都在说哎呦你最近胖了，或者是你最近怎么怎么，我就很烦这种事情。所以我就干脆我从一开始无论是就是广播音频是示弱还是示强，视频是兴起还是衰败，我都对我来说音频节目音频内容一定是对我吸引力最大和最多的热情和执着在这一块的。我从来没有被视频所诱惑过，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它有相当一部分需要我费力去演的部分。
嗯，
无论是你要演一个你必须要听我说话，我的话是有分量或者有价值的，然后我要演出一个很权威的样子，还是我要做搞笑女，我要就是演那些东西，我都是要靠这些演的部分去吸引大家。但是声音就不用太多演的部分，我觉得声音就是既好保存，对我来说制作的过程又方便。我非常讨厌剪视频，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几个视频的平台的号都没有起来，因为我真的很讨厌剪视频。我对于来说音频最熟悉，我剪音频非常在行，然后剪辑也好，尝试也好，然后我做直播哪怕不化妆蓬头垢面，每天直播穿拖鞋都没有人管我，很自在很松弛。 然后我自己因为童年也有深深的被声音治愈过，被一些音频的节目治愈过，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我的热爱所在。我是以前现在说我们收听场景是什么跑步运动健身什么，我以前你知道我小时候电台是我们童年时期最好的朋友，诶，就是爸妈工作忙就是不在家或者什么，电台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伙伴诶，我干什么事情只要开着我的收音机，今天这档节目明天这档节目跟每个人感觉主持人都感觉很近。
嗯哼，
对，就是很亲密，洗脚的时候都在听。这个场景很奇怪，就是你真的干什么你都可以在听。
对的。
他又我非常讨厌刷，当然我现在又工作的关系就是不得不刷一些视频的内容，视频平台内容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哎呦这是痛苦面具，就是这有什么好看，但是没办法我还要看。但听音频内容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听，它不占据我的视觉疲劳。
懂。
也不觉得浪费时间。
那你觉得广播电台呢，广播电台的未来除了新闻的这一块哈，因为它有一些就是说，就是这政治的任务啊，公众的这个告知的这个任务啊，新闻告知的任务，这个永远不会被替代。但其他的呢？你觉得这个未来，
其他的就要更加的车轮滚滚哈，你必须追上时代的节奏去做相应的调整，对于自己的受众做相应的调整。就是我因为上次听说你现在不是在商业地产的规划这一块嘛，然后你有设想过比如说就是让一个地产空间的场景做一个这样的广播节目，或者是在那边消费的人群，现在不是无场景不消费嘛，无互动不消费嘛，对吧？我们其实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现在电台已经从我就是离开之前，那我没离开电台哈，从我离开那个频率之前，我们的节目已经从一周一次的户外直播，你知道就房车上面的移动直播，就整个把电台搬到房车上面，那个房车就早上的早直播在城市里面开巡游。然后你的声音是从房车里面出去的，然后电台这一端做最终的输出，就音频的就是音质这边的输出台子上出去，但你声音啊主持人啊话筒啊内容啊你跟听众的互动啊这些东西都从房车上面传来。所以你那个移动直播从一周一次做到一周两次，做到现在一周哪怕有好三四次，就是户外移动直播，房车上面咖啡馆里，然后我们那个设备人到哪里就跟到哪里，然后节目就有场景化，然后直接在咖啡馆互动。
对，
然后我们现在在国际会议中心下面的就是东方明珠那边的闪电咖啡馆会有艺人的活动，线下的活动的同时，就是艺人到那边咖啡馆那边录制节目的同时，粉丝会组织他们的线下的参与，招募粉丝参与，然后就是这个空间艺人在跟主持人互动访谈做活动，这边粉丝们喝咖啡拍照再观看，然后不明真相的群众路过点咖啡也会觉得诶好新奇哦，里面在录节目哦，那个是郭采洁，就是这种，就是他已经实现了一个在商业空间里面的一个声音的 非常灵活机动的一个移动的陪伴。
好棒哦。
对。
好棒哦。在
这些东西我们都在技术的支持下慢慢的实现和拓展。
对。
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群在移动中，我们的人群收听场景更多样化，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东西更大的拓展我们移动直播的这一块领域的尝试，而不是主持人仅仅像我以前早班早早的就关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坐着，外面发生什么车水马龙我不知道，我看不到，我看不到你们有多堵，然后现在高架什么情况，我们靠场外的主持人给我们连线告知，我现在直接就可以看得到狂车在开，我在哪条路上，我现在正在哪条路上开，旁边有听众听到，正在车里面听到我们节目，但是一转头看到我正在播，你觉得奇妙吗？
好棒哦。
然后直接跟我打招呼，我说诶，旁边那辆红色的车跟我打招呼，他一定是在听我节目。
诶，这个很棒，这个愿意从就是说摄影就是录音棚
走出去，
对吧？
对，
走出去，
对，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越来越尝试的多元化的一个直播也好，录播也好，跟听众线下的互动也好。因为你们之前在问题的提纲里面不是也有提到说什么跟听众的这些互动的情绪价值会不会降低，因为以前写一封信要等好久，你可能都看不到那个主持人长啥样，但这各有利弊啦。以前会觉得主持人好神秘哦，然后我觉得他很亲切，对，有距离感，我都不知道，我好想知道他长啥样，但是我也不急，他的声音陪伴我就好了，但是我真的很好奇他长啥样。现在很少有主持人不被看到，都是太容易被看到，太接地气，太容易互动，甚至跟他们距离很近，你在那边直播，我早上去那个咖啡馆找你就好了，或者你房车说等一下停在哪里，我去那个路口堵你就好了，
对，
就太容易接触得到，但是没办法，现在用户就是需要这种实时的沟通，实时的互动，有互动了他才会有场景去消费，我们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性说把客户的需求或者餐厅也好咖啡馆也好或者线下的一些货直接带到线下，我们会在线下活动的过程当中直接会有周边产品的售卖，或者是直接广播当中的货会在线下活动当中直接会有这样一个消费的场景，也在各种拓展当中了。
太好了，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种大的传媒集团它真的资源非常多，这个资源不是只是垂直的领域的资源，它还有比如说整个上海市的很多的政府的资源其实是可以重新利用或重新给它一个定义，然后跟市民产生更多更有意思的以前不曾有的关系。那这种的关系 的这种搭建有公权力的媒体，我觉得是比较让市民安心的。我觉得像你们这样的把资源运用起来，我觉得这已经开始在看到一个第二生命的曲线在被创造出来。
对，你说的很重要的一个是就是偏民生方面，哪怕我们现在是做音乐台哈，也不仅仅就是只是音乐，虽然我们有艺人或者是有音乐这方面的资源，流行音乐流行文化年轻人所希望的看到的那些时尚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有更多的是跟民生相结合的，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啊，就是每天你打工人上班下班路上吃饭外卖点咖啡，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场景，这些都是跟生活方式相关的，其实越贴近民生是广播越容易去做到的一些事情。
小畅是一个比我年轻非常非常多的，但是
哪有
也一样要从就是从这个传统的媒体的领域里面开始往新的媒体这边在转型。那我觉得他比我年轻非常多，所以我觉得他转型的时间更早，然后他在我看到你在播客领域也是我觉得很放得开，人很游刃有余，而且大家也睁开双臂欢迎你，
是吗
？Yes， 所以我感觉今天我不像是在谈商业场景，而是在谈可能我们两个有一些比较共同的这种旅程的这种经历。但我觉得你可能比我更幸运的是，你很早就踏进去一个全新的领域，我是活到现在才。
哪有 Bessie 你在贵圈的那个
没有，我是 B 圈
我是很早就
我是老人了，
很早就听说，我不是跟你说之前前任正在广告 4A 广告上班的时候就有听说过 Bessie 姐
没有老人但是我觉得这些的经验其实也造就了你现在在播客领域，其实你会敢尝试，而且你其实很快找到一个你的角，就是一个切入的角度，而且你做得很好。
真的很好吗？很好不应该是这点第 订阅量，
这个就熬嘛，就是任何新媒体就是熬嘛，对呀、啊。
我也听过你越来越多的嘉宾说，就是可能国内的一些播客的平台，不应该再以订阅量的数字去评价一档播客的好坏。当然，我也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的。我确实觉得我现在还是有一些些传统媒体的，就是播音的那些痕迹在，或者是有一些更加，我可能要更真诚的去交流，或者是讲话的方式要更贴近大家喜欢的那种侃侃而谈。但是我也在尝试了，你像我现在几期就没有像一开始几期这么深色了、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同时因为我也得到了除了数字之外的很多，包括跟 Bessie 姐聊天的机会这些都是
我的荣幸，
很神奇的际遇包括跟一些其他主播的一些互动，不光是串台，其实我们有的在线下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对的，
也是我本来以为成年了之后很难交到朋友，但其实你可以通过一档节目就可以很迅速的捕捉到他的有些文化标签，或者是跟你的三观是不是一致，这是非常容易找朋友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是我得到快乐的一个源泉，所以我已经远远的非常不在乎那个数据之类的。你知道我们群里面的樊一如一直在说什么，哎呀什么又上榜了，哎呀这是什么榜一，怎么就是他很在乎那个榜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每天就是在哇又上榜了，哎呀今天是榜一了，今天被谁盖过了，以后我们统计一下谁上榜的次数吧。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很重要啊，当然我不是说自己淡泊名利哈，因为我们在广播这个媒体有尝，你说有尝试过几百万听众的这种体量的话，我不是说不在乎那个订阅量，而是我现在转换另外一个渠道去做事情，我就因为有见过，因为有看过，也有吃过，所以那个事情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对我来说现在好玩最重要，尝试体验最重要。我非常享受自己刚开始冷启动素人的阶段，然后大家完全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谁，然后通过摸索这边找到你，他才是我真正想要抓住的那些人，而不是因为这些人从广播原本的存量跟到我播客还是同一群人、啊小超来这边啦，我追随你来这边。我不是说我不在乎这些受众哈，不一样，就是带给你的那种新奇感不一样。然后我觉得我又在播客端可以重生一次，渐渐的回到初心，做节目的那个初心。
恭喜你能够找到这种初心我自己是因为播客让我破了另外一个圈，然后我很惊讶的发现我的播客的内容或者我在做的一些事情对那个很年轻的那个圈有一些价值。这个就是我在我这个年纪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再度贡献的机会，就让我觉得很惊喜了。所以我跟你一样，就是我当然也会去看我的订阅率的速度最近慢了很多，因为我要感谢这个纵横四海哈感谢纵横四海，因为一个节目就把我们平均我们的听友的平均一个礼拜三四个小时的平均收听的时数给抢走了
Bessie 姐也没有少关注那个榜啊，我们就是很久已经没有上过榜了、
哎、对的，
我们粉丝长得好慢哦，就是
是很慢啊，所以现在好不容易破了30，老泪纵横But anyway,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你能够看到你的那个内容对一些听友有一些贡献。我觉得这就是从业生活30几年他的一些坑也好经验也好的回收的再利用，然后创造出来一些新的贡献的曲线吧。
对，那些意义感会给你更大的能量，就是你靠那个
没错
ego 来喂饱自己，
没错，
对吧？
没错，
就是不然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工作，我们说是狗屁工作嘛，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有人说工作其实就是没有意义，它就是来帮你赚钱，那我们难得会有这样一个其实真没帮我们赚什么钱但是会有意义的事情是滋养到你另外一块的。
没错，非常感谢小畅今天跟你聊天非常自然，
谢谢 Bessie 姐，
谢谢小畅，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